您现在收听的是咪咪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游遍大江南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吃遍五湖四海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 Miggy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我是 Miggy 廖若婷。那 Miggy 呢在湾区都柏林市主持一个厨艺教室，专门呢就教大家厨艺跟品酒还有做面包。那空中呢也一样呢跟大家分享呢美食美酒，然后希望大家跟Miggy 在空中度过一个美好时光。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讨论一个人物啊，一个 Miggy 呢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呢就叫做达文西。他是意大利人，然后他是在佛罗伦斯他所出世的。那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人呢？因为呢达文西啊，他是一个天才哦，大家都知道嘛哈，他在绘画、工程、建筑、天文学、解剖学、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动力学，几乎每一样呢他都相当的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呢不但是呢仔细去研究，而且呢研究起来他就是一个很会发明的，在每一个领域他有他发明的一个新的东西，在意大利来当时来讲呢他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天才，而且呢他也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那他有两个画作呢真的是受到大家最最最欣赏的，一个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晚餐，总是呢让人家有猜不透的一些想法哦。那为什么 Miggy 要讲到这个达文西呢？我常常呢在想哦， Miggy 呢的兴趣也是非常的广泛哦，我非常的喜欢运动跳舞，可是呢我也很喜欢做菜跟品酒。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说了，哎呀这个品酒我不会啦，做菜我不会啦。其实呢 Miggy 呢发现说呢，像达文西这个样子哦，就是说他除了在各个方面绘画、工程、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数学各方面涉略的时候呢，他训练把自己呢训练成一个，就是说各方面他都能够融思贯通哦。其实呢有时候在家里哦做做菜或者是品品酒呢，对于你生活上工作上以外的增加一点生活情趣，其实对你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都会有些许的帮助哦。而且呢我觉得哦做菜是一个人生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然呢我们都是要付出劳力，然后呢慢慢的跟家人一起做菜，大家呢可以培养感情。那您跟你的小孩呢一起做菜的这些记忆，对于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他就会记得哦。那因为呢像我家人呢从放学回来，放暑假啦，然后我就说你想吃什么菜啊，他会说啊我想要做那个，我要吃法式煎饼。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呢，这个大学里面呢的这个宿舍的饮食当然没有家里的好，这个时候呢他才知道要开始想念您做的菜哦。所以各位朋友啊，不要忘记呢要有一两道呢您拿手的好菜，经常呢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小孩一起分享，那么未来呢他就是串起你们这个家庭的一个成长的记忆的一个味道哦。那我发现说这个小孩子回来以后呢跟我要求他要吃法式煎饼，然后我每次呢做这个法式煎饼呢就把这个水果呢摆得满满的，因为法式煎饼呢你可以卷进去很多不同的东西啦，你可以把那个strawberry 就是 strawberry 呢跟这个 whipping cream 也就是草莓跟这个打发了这个鲜奶油呢把它包在一起吃，或者呢你要把煎过的这个香蕉呢跟巧克力酱一起吃，或者呢你要把那个肉松哦跟美乃滋呢拌在一起，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玉米粒哦，都是很有趣的哦，它的变化真的是万千哦。那 Miggy 呢觉得说 想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所以 Miki 有一本著作就叫做 Miki 上菜，上面也就放了这个法国法式煎饼的一个食谱，有中英文对照，而且这个做法其实真的很简单，教小孩子一起做都会哦。那 Miki 呢，以前呢几乎每个星期呢都做给小孩子吃，没有想到现在小孩子回头来跟我要这道菜，真的让人很感动哦。那接下来呢， Miki 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达文西呢他所来的这个意大利哦。那意大利呢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达文西算是最有名的。那为什么我又要讲到达文西，是因为呢听说达文西呢也非常非常喜欢办宴会，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呢、哦、不要想说只有在工作上的努力啊、哦、其实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上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啊、哦、那办宴会呢其实把好朋友呢都邀到家里来，或者呢是在大家在一起外面聚餐哦，在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多的聊天，你可以吸收朋友呢很多不同的消息，你会学习到很多的讯息来自于你的朋友，你也可以把你的讯息分享给你的朋友。所以呢 Miki 非常 的鼓励呢大家来宴会，因为宴会呢其实哦社交呢是对人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行为哦。那有一些呢心理医师还有一些神经科医师呢，他们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说社交越频繁的人，因为你每次呢跟人做接触的时候呢，你会呢好像比较提起精神来，你要花一些心思来跟人家做沟通，跟你的朋友做沟通，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讲笑话呢总是呢比较愉快，那您呢笑得越多越是开心，跟朋友相聚的时候认识很多的朋友，那越是社交越频繁的人其实呢会越健康，尤其是呢年纪越来越大呢，跟您的长辈呢您把他带出来让他有很多的社交，不要让他就坐在家里面呢、哦、那他就是面对一个墙壁，或者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把他带出来做很多的社交，不管是呢去踏青去品酒也好，多学习一点东西，都会呢在脑袋里面呢在这个脑神经里面呢触发多一点的这个循环，就是他触发他多一点点的运动哦，对于人的健康是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 Miki 呢在这个 Miki 上菜这本书里面，除了中英文翻译的食谱，其实我里面呢放了一些呢、很多在社交场合上或者是说对健康有帮助的，除了饮食跟饮酒以外，很多的活动真的对我们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吃喝玩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而且呢也需要经过学习的。那尤其呢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每一次呢学到新的东西就会觉得人生好像很有趣，那这个很强烈的好奇心也是我这个偶像达文西呢他最特别之处，他对于每样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心。那 Miki 以前就读过一本我读过好多本书关于达文西的，对于他呢真的是佩服不已。那也发现说其实人不只是要专长在一个专长，而是您要多面多方面的广泛的学习，然后呢学习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去培养自己各方面多方面的能力，那吃喝玩乐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哦。所以呢 Miki 就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吃喝玩乐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意大利酒哦。那意大利酒呢，意大利呢就像一个长靴子哦。那其实呢在好几千年好几年千年前呢，意大利呢整个呢是在海底下，那海底下呢它就很多的海中的一些贝类啦贝壳类啦，它其实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那经过了火山爆发以后，那火山爆发呢是从地中心上来啦，就把这一块土地呢往上推，就推到海面上来了。那也因为有很多火山的爆发，它就有很多的死火山，它里面呢这个火山从地底下呢岩浆呢爆发出来之后呢，它也同时呢带了很多的特殊的土质。所以呢意大利呢基本上它也不是什么平原，它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很多的山丘。那呢大家都知道呢天气凉一点点的地方呢，也就是北边呢就是葡萄哦，因为它比较寒冷嘛，所以呢它在 天气阴冷呢，它就会把养分呢，还有它从那个根里面吸收带的养分呢，就储藏在体内，因为会很冷啊，所以它就储存在体内。那不像说我们这个比较热气候的一些地方的人呢，有时候我们呢就觉得很热呢，就流汗啊，那很多东西就水分就丧失的比较快，寒冷的东西的地方呢的人呢也比较容易储存东西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葡萄也是一样的哦。所以对于意大利的酒来讲呢，北意大利哦，通常都是等于说整个北意大利呢，就是好喝的葡萄大部分都是从北意大利来的。那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在学习意大利酒呢，也就是专攻在北意大利哦。那北意大利呢，就是叫做 Piedmont， 它有很多很多特殊的葡萄品种。那整个意大利来说呢，有大概将近3000种原始品种，也就是呢，产自于意大利有3000种品种。有时候哦，它这个从意大利来的酒哦，那个酒名呢，酒品种名呢，你都搞不清楚哦。它不是像我们常见的什么 Cabernet Sauvignon、Merlot 或者是 Chardonnay 或者是 Pinot Noir， 意大利的葡萄品种真的多到、让我们这个学葡萄酒专业的学葡萄酒的人呢，都一个头两个大，大家都很害怕学意大利酒。可是呢 Miki 刚好对意大利呢非常的充满兴趣哦，那发现说除了北意大利的酒很多很多的酒非常的有趣的以外呢，其实中部的意大利跟南部的意大利呢也都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酒。那就有带 Miki 呢跟大家慢慢的来分享这个意大利的葡萄酒。那除了北意的大概70%的好酒全部都是来自于北意大利哦。那它产区呢就是什么 Piedmont。 那再来接下来呢往中部呢最有名就是托斯卡尼。那托斯卡尼的葡萄酒也就是很多人常常会听到的 Chianti， 托斯卡尼的 Chianti 哦。那它那个地方呢中部呢比较温暖一点呢，阳光又很充足哦，所以呢托斯卡尼的阳光这句话呢也就是代表着这个葡萄呢它有充分的养分充分的阳光呢给它 很充分的糖分哦。那它每一个区呢都因为呢这个意大利是一个长久酿酒的历史国家，所以呢他们对于每一个产区也都有相当的规定，你这个产区大概是什么葡萄品种也都是有相当的规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呢 Miki 再为大家介绍意大利酒。